欢迎回到不知名宋词，我是卡米。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晚唐及五代的花间派，那这一集呢是概述。我们在前面用了大约十集的篇幅啊，来说了唐宋词的起源。那从中唐时期张志和的《渔歌子》开始，追溯了乐府曲子和绝句的发展，也强调了词的音乐性。但如果再往前推呢，你说词是从《诗经》《楚辞》发展起来的，也全都对，这可不是我说的。至少从元明时期开始啊，那个时候的文化学者就是这么认为的。比方说我们所熟悉的《牡丹亭》的作者，明代的剧作家汤显祖，他就写过一本《寓明堂评花间集》。这里的花间集啊，指的就是五代十国时期由后蜀赵崇祚编撰的一本词集。那这里面收录的词人就被后人称为花间派的文人。赵崇祚，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就是个红二代。他的父亲是后蜀的开国功臣，所以赵崇祚也算是衣食无忧吧，才能有这样的闲情逸致来编书。这里面一共收录了晚唐至五代时期18位词人的500首词作品。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啊，也就是敦煌曲子词在被我们发现之前，花间集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一本词集。这本词集的地位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当时上流社会流行文化里的歌曲集。我们现在的流行金曲榜是每周一换，而花间集则是一个甲子，也就是60年的金曲龙虎榜。这张榜单距今也有1080年了。而即便是在敦煌曲的词被发现之后，因为那里面记载的更多是民间的音乐小曲嘛，所以这本花间集它依旧是文人士大夫心目中的词家鼻祖。众所周知啊，我们的历史上几乎每个朝代都有过所谓的崇古之风，只要是不打仗或者不革命，文坛的复古思潮就会蠢蠢欲动。这就好像是一根植入在我们中国人基因里的橡皮筋，无论它被西方或者说是新的主义拉过去多少，它总会弹回去。你看现在也是，生活安定了，富足了，所以古风就又起来了。为什么呢？我们中华民族可能就已经习惯于在这么漫长的没有中断过的历史中寻找我们自己的文化自信。在明朝中期也有这么一个时期，它是被称为明朝的古文运动。当时的诗文领域就盛行说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说法，那词呢自然至少也得追溯到北宋了。而唐五代的花间集作为文人词的发端，自然是十分受明朝文人的极力推崇。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明代关于花间集的刻本和手抄本就一共有19种。19种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当时的其他词集刻本一般不会超过3种，而最最畅销的是草堂诗余，它的刻本加上抄本一共呢有22种，而花间集就仅次于草堂诗余。那草堂诗余它主要收录的是宋代的词作品和少部分的晚唐词作，因为当时也普遍认为宋词是从诗体中变化而来的，所以呢这本词集就被称为诗余。诗歌的诗，余呢有2种写法，一种是年年有余的余，另一种呢是一个十字旁加上这个年年有余的余，2种写法。明朝的文学环境所崇尚的呢基本就是绮丽婉约的风格，所以呢草堂诗余和花间集这一草一花就是明代人眼里的词作品的最佳文选集。之前我们说过，日本近代学者对于词的审美与我们当代所看重的文学性和立意相比，会更加注重其形式美，会认为绮丽婉约才是正宗，而这个观点其实也是受到了明代学者很深的影响。那整部花间集所收录的作品啊，刚才也说了， 在文风和内容上普遍都是比较艳丽的。后人一般认为诗装词媚，或者说词为艳科，这样的印象也大都来源于画间集。那这里边收录的18位词人可以被分为两派，一派呢是以温庭筠为首的，他的词风会比较浓艳，这一派的词人啊有黄甫松、张密等等。如果用花来比喻，可以被看作是芙蓉。这一派在文学上对于汤显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那另一派呢是以韦庄为首的，他的词风就比较清丽，这一派的词人有欧阳炯、孙光宪、李寻等等。如果用花来比喻啊，他们这一派可以被看作是木兰。那在说词的文字之前，我们先来说说花间集里面有哪些词调。在花间集一开头的序言里面啊，欧阳炯就写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取珠之篇，豪家自制。这两句话就说明了花间集中词调的来源。所谓的乐府相传的调子，就是指汉乐府已降，世世代代传下来，最后进入了宫廷教坊的曲调。花间集里这样的乐府调子就有杨柳枝、采桑子、落梅花等等。有一首很知名的汉诗啊，是这样写的，他说：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已故倾人城，再故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这也是后来倾城倾国这个成语的来源。那这首诗呢，相传就是西汉著名的音乐家李延年给自己的妹妹写的歌，他的妹妹也因此得到了汉武帝的宠幸，后来被封为李夫人。汉武帝死后，李夫人就被追封为孝武皇后。而前面我列举的《落梅花》这首词调，相传啊，就是这位李夫人的哥哥李延年所创作的。他写了《横吹曲28节》，那这个横吹曲顾名思义，就是用横笛等等横着吹的管乐所演奏的曲子。那唐代的时候，这首《落梅花》就进了教坊，被改名叫做《望梅花》。花间集里面一共收录了77个曲调，其中呢有50来个曲调都是像《望梅花》这样唐代的教坊曲，所以这本集子里收录的大多数都能被看作是古调，而剩下来的就是所谓的豪家自制。那这里的豪家指的就像是毛文溪、尹鄂这样的当时的官二代，在当时可能也只有这样的官二代能够在乱世里照样有钱养得起自己家里的戏班子。那他们自制的曲子有《接弦兵》《赞成宫》《满宫花》《杏园芳》等等，而这些曲子很明显他们就不在宫廷教坊曲所收录的范围内。而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这两位花间集中的豪家都曾在五代十国中的前蜀为官。不仅如此啊，花间集的代表人物韦庄以及陆潜乙、牛乔、牛希济、李寻等等这些词人都在唐末时期入前蜀为官，而欧阳炯和孙光宪这两个他本身就是蜀人。前蜀的地界啊，包含了今天四川省的大部分地区，还有甘肃的东南部、陕西的南部、湖北的西部等等这些地方。因为蜀地的地缘优势，前蜀时期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战争，但皇室十分乐衷于享福。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开国君主王建原先也是苦出身，他原本是河南舞阳一个饼店的老板，先是经营一些小本生意，后来呢又做过强盗，再后来因为有个和尚啊说他骨相清奇，所以才改邪归正去当了兵，后来呢就做了王。所以整个王建的宫廷都很会过日子，他们注重农桑，兴修水利，当然也很懂得买官鬻爵，收敛钱财。 当然可能因为出身不高，所以他也很崇拜可以懂诗词的文人。那花间派的文人为什么有一半都和蜀地有关呢？是四川这个地方的土壤特别适合孕育词人吗？而花间集里面最受欢迎的词派又是哪一个呢？而诗词圈里边也一直有种说法，说是诗仙李太白才是真正的曲子词的开创者。那这是不是真的呢？关于这些问题啊，我们就下期再聊。不知名宋词，我是卡米，我在下期等你。